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2月19号星期一，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因为对于经济衰退的担忧在逐渐的加深，投资人也有所担心。目前美股在下跌，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162.92 点，下跌了 0.49%， 报 32,757.54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34.7 点，下跌了 0.9%， 报 3,817.66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59.38 点，下跌 1.49%， 报 15,46.03 点。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的数据。那么对于目前市场的观察以及对股市走势的分析，我们今天特意请来了财经编辑何斌，他给大家带来了对于当前经济的一些分析和观察，我们来听一下。
大家好，我是何斌，今天是12月19日星期一，股市连续第四天下跌。那么我们来看看，除了这个美联储的加息之外，有别的因素这个导致股市继续下跌没有呢？那么经济的这个基本面的形势啊，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钱包啊，银行存款是萎缩还是有利息收入，工资是不是能保住并且稳步升高，我们的买卖能不能更加兴旺，投资啊，包括我们的房产能不能提供满意的回报率和增值，跟经济的这个基本面形势是不是正常稳健，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那么如何评价基本面的好坏呢？我们要看这个 GDP， 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它的增长率是在上升还是停滞不前还是下降，看就业是不是稳定增长，看物价是不是在稳定中啊，能够温和上升等等这些因素。那么今天我要谈的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因素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就是美国的就业数字。那么它在统计中呢，存在一个现实的问题。联储今年的激进加息呢，在已经暂时的遏制住了这个通货膨胀的上升，但是呢，打击了房地产市场和消费，那么使得经济呢出现衰退的隐忧。当然，我们也知道，加息并不是造成打击的根本原因，毕竟呢，通货膨胀这只老虎已经很猖狂，美联储呢也不得不加息。但是呢，创造就业也是它的这个目标吧，它的这个任务，它在加息的时候呢是要兼顾的。实际上，美联储表现出来也是密切关注每月的这个就业数字的，而且今年大多数的月份这个就业数字都超过经济学家的预期，显示出劳动力市场依然很强健，给这个联储加息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让他们放心的这个激进加息。当然这是表面上的啊。那么如果就业很不好呢，美联储加息就会雪上加霜，加重这个失业的这种态势。所以呢，只要是就业数字不好，美联储就是两头为难啊，加息不好，不加息也不行。但是12月13号就是上周二，费城联储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呢，我们看到的就业数字就是今年二季度的就业数字是不真实的。观众朋友，这个如果这个 Google 一下benchmark revision， 就是2022年二季度，就会找到一个网页。这个就是费城联储发布的这份报告。那么 benchmark revision 是对劳工统计局发布的就业数字，在数月后根据更多出台的这些信息，尤其是纳税的信息，进行修订的结果。那这是美联储自己来进行修订。那么在报告当中呢，明确的说明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在30个州和华盛顿 DC 有的调整幅度大，也就是美联储进行修订哈，有的修订幅度大，有的小，但是总的来说啊，这个数字很重要，在二季度净增加了10500个新工作岗位，而不是各州总和估计的112万1500个工作岗位。 我来换句话说让大家听明白一些，就是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在今年二季度新增了112万1500个工作，但是美联储通过纳税数字修订之后发现实际只增加了10500个，这个差距太惊人了，虚增了111万个工作岗位。也就是说美联储它激进加息的这个基础，就是就业市场的强健，这个是不存在的。那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我们只能看到表面的东西，就是说劳工局它在统计的时候呢，它编制数据的时候它采用的方法就是把一个人的兼职也算作了一份新的职业。你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有三份兼职，那么就算他有了三份工作，这样呢它就存在重复计算。而美联储呢，因为它有更，它通过这个纳税的数字呢，它这里有更确切的数字，所以它就进行了去除这些重复计算。这种差异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其实一直就有，但是呢应该这是第一次发现这么大的差异。这样的数据对于制定合适的对经济有帮助的这个经济政策是没有任何意义，只能是帮倒忙。那么当然希望今后这个劳工统计局能够改善这个统计方法，不要如此大幅度的这个虚高报告这个就业数字。那么这样的问题对于经济政策它披露出来了，对经济政策有何影响呢？目前看不出来有任何影响。因为在这份报告出台的第二天，美联储就宣布加息50个基点，虽然它不如75个基点那么大幅度，但是也已经是很大的加息幅度了，对经济影响面是相当大的。而鲍威尔在发布之前一定早已经知道这个费城联储他们修订统计这个就业数字的这个情况，但是不影响他继续加息，并且他依然在这个讲话的时候，而且他并没有提到这个就业数字的修订，他依然是非常鹰派的，对于今后的激进加息，这个加息我认为还是比较激进的，因为他把峰值利率提高了嘛。而且呢在上周五就是有三位美联储官员发表讲话依然十分鹰派，有的甚至更加的这个 hawkish， 更加鹰派了。我们顺便也看看他们讲了什么。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表示，利率可能比我们预测的还要高，他这个预测的峰值利率是 5.1%， 现在他说有可能还会高。旧金山的联储主席 Daly 他说，我们肩负维持价格稳定的使命，所以我们必须想象通胀面临哪些风险，在我看来依然面临上行风险。只要是联储认为通货膨胀率还很有可能继续上升，那么他就还必须加息，加到能够控制它的程度。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表示，利率需要在峰值水平待相当长时间。那么这也就是说，如果市场希望它能够尽快的减息啊，对于股市对于各行各业都有利好的话，暂时是等不到了啊，它要待相当长的时间在峰值那个水平。我们作为普通的人呢，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就业形势远远没有说的那么好，那么我们就需要对下一步的就业形势继续保持警觉，对基本面呢这个保持比较靠谱的判断吧，来保护我们的钱袋子。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说呢，美国的总统拜登他表示，芯片的工厂会在未来几年提供上万个高薪的工作，大多数呢是年薪在 12.5 万上，而且并不需要大学的学位。那这个消息来自拜登的官方推特账号，是在今天也就是星期一12月19号公布的。在推特上说呢，我们正在美国本土建设芯片工厂和其他先进的制造业，在未来几年会创造数以万计的高薪的工作。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拜登的这个消息的它的一个背景啊。在12月6号的时候呢，台湾机电巨头台积电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第一座芯片工厂举行移机典礼，拜登总统就获得邀请来出席了这个典礼。拜登总统表示说，随着台积电进驻美国，带来地球上最为先进的芯片，美国的制造业就回来了。他说，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更好的美国。那有消息说，这个工厂会在2024年投产，第二座工厂会在2026年前生产3纳米的最先进制程的晶片，那两座工厂的总投资额高达400亿美元。路透社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外国投资之一。除此之外，三星也在德州投资了170亿美元的建厂的计划，还有其他美国芯片巨头啊，也有类似的计划。拜登呢，他在8月9号签署了一项两党立法，叫做芯片和科学法案。这个法案就为美国国内半导体行业提供了巨额资金的激励的措施，并且资助在科学方面的研究。芯片法案的总投资呢是高达2800亿美元，包括为半导体或者是芯片制造商建立国内半导体工厂提供520亿美元的激励的资金，还包括呢超过800亿美元用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授权在五年内支付创新和研究的资金。于是啊，就出现了刚刚我们说的，拜登说芯片工厂会在未来的几年提供上万个高薪的工作，大多数年薪在 12.5 万，而且并不需要大学的学位。对于这个高薪的推文呢，网民们是持两极的态度啊，有表示支持的，也有表示不相信的。有的网民说，对于人民和国家的经济来说，就业总是受人欢迎的。但是也有网民质疑说，高工资的工作都要求大学的学位，或者是非常专业的背景，或者是利润很高的行业。从劳工层来看呢，芯片业的工资的确很高，但是工作时间也是往往超过每个周40小时。那么根据美国劳工局的统计数据，在2021年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现在是70,784美元，相比而言年薪 12.5 万还真的就是一份高薪的工作。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和 TikTok 有关的。其实在之前我们也陆陆续续报道了很多的关于 TikTok 的消息。那么这个消息是说啊，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长威廉·伯恩斯他警告说， TikTok 这个软件令人担忧，尤其是儿童要小心。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他警告说，花时间在 TikTok 上有可能会伤害到儿童。当威廉·伯恩斯被问到说到底应该怎么样预防，有什么样的建议的时候，他给出来的回答说，如果是我会非常的小心。他回答说，中共政府能够操纵 TikTok 的方式真的令人非常的担忧。我们来看看啊，到底是什么地方让我们来担忧。伯恩斯说呢，因为 TikTok 的母公司是一家中国的公司，中共政府是能够坚持提取美国大量的 TikTok 用户的私人的数据的，并且他还可以决定在 TikTok 上的内容 来适应中共领导人的利益。伯恩斯说，他认为这是真正的挑战，也是令人担忧的根源。除了伯恩斯的担忧之外，在被采访的时候，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他也在呼吁禁止 TikTok。 他认为 TikTok 这个应用程序有让未成年人接触到暴力、堕落，还有有侮辱人格的一些性方面的材料。还有呢，就是年轻女孩的身体形象的问题。他还说呢， TikTok 也对数据安全还有隐私构成了威胁。再来看另外的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是说美国的反数字仇恨中心有一份最新的报告。在这个报告说 TikTok 呢，它正在把自我伤害和进食障碍，也就是我们说的厌食的内容推送到儿童账户的消息的提要中。美国反数字仇恨中心的首席执行官伊姆兰·艾哈迈德他坚持说呢， TikTok 就是想要去影响年轻用户放弃他们的时间，放弃他们自己的注意力。他认为这个程序也正在毒害儿童的思想，助长一种仇恨，这种仇恨是让儿童们去讨厌自己的身体，并且提出自我残害的建议。艾哈迈德说啊，说家长们呢在得到真相后往往都会感到震惊，并且会因为立法者并没有能够保护年轻人免受大型科技巨头以及他们不负责任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还有日益激进的这样的算法的侵害，会感到愤怒。 所以在这里他还建议说，如果你是父母，而且你的孩子在使用 TikTok 呢，他说我会非常非常的担心，你孩子输入和接收到了所有的数据都会存储到北京的某一个地方。那么对于以上的种种数据啊，美国的国会议员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他在星期天的时候12月18号在 CNN 的国情咨文这个节目中，他说美国人就应该删除 TikTok 海外版。加拉格尔说 TikTok 可能是有选择的编辑人们看到的新闻，他还把 TikTok 和致命药物芬太尼进行了一个比较，他说 TikTok 很容易让人上瘾，非常具有破坏性。那同时在之前我们有报道过，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还有马可·卢比奥，他们一直是参议院中对 TikTok 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们直接建议说，如果你的手机上有 TikTok 请立即把它删掉。科顿呢，上个周在福克斯新闻上说，而且如果你曾经装个 TikTok 的话，你也应该买一部新的手机了。美国参议院呢，也是在12月14号一致通过投票来通过了立法，禁止联邦雇员在属于政府的设备上使用视频共享应用程序 TikTok。 美国的立法者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呢，也是担心啊，北京有可能会利用这个应用程序来监视美国人。那么很多的联邦机构啊，包括白宫、国防部、国土安全部还有国务院，已经禁止在政府上拥有的设备去使用 TikTok 了。以上就是关于 TikTok 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说啊，它极具破坏力，需要立即的删除。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消息。我是邓梅，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